Tuhan berkorban ke suri dan 不外戒定慧这三无漏学啊。而众生的心病虽然很多，可是最厉害的就是贪嗔痴这三毒。那么就以戒来对治贪心，以定来对治嗔心，以慧来对治痴心。所以佛说三藏的妙法，但根本就在这一点上啊。因此呢，经上讲，为了众生有贪嗔痴，所以就立戒定慧啊。这个就是简单的介绍三藏。接着我们讲法师这两个字，法就是佛法，师呢就是师范。换句话说，就是佛通三藏，佛法它可以做人天师范的人，那么称作法师啊，也就是向上弘扬这个大法，伟大的佛法，而向下为做人家的这个老师的这个称谓叫做法师。所以啊，叫做依法为师，这个是属于自己自修的，这是属于自立的法师。假如能够对着大众来演说化导众生，而这个是他们得利益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利他的法师啊。那么这位作者啊，玄奘大师呢，他是属于自他兼利的法师，他是一位普通三藏的这个法师啊。这个法师解释过了，接着玄奘啊大师，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前面虽然说过，可是呢，也可以再说说为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跟前面又不一样啊，就是以后诸位出去弘法的时候，假如听众啊是一样的话，你呢第一次比如讲这个品，然后第二次又讲这个品，你就不要同的讲法，就要有所改变，这样子听起来才不乏味啊。那么这一次呢，跟我们前面一次又不同啊，诸位听一下就知道。玄奘呢，就是作者啊，这个翻译人的名称啊。那么就是素食所讲的《三藏体经》呢的这位法师，他呢跟罗什大师一样呢，都称作三藏法师。那么这位法师呢，在唐朝的历史上是最为伟大，连妇孺呢，就是妇人小孩子呢，都没有不知道这位唐三藏法师的。这位法师俗姓叫做陈，名字叫做伟，是河南省洛阳县的人。他的一位哥哥呢叫做长杰法师，就是首先啊就比他早了，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他在13岁的时候也就到净土寺出家啊，作为道基的这个弟子啊，很聪明啊，读了许多的这个佛经，而且很喜好周游这个国内而参访知识，所以想把这个大乘的佛学研究彻底啊。那么结果他觉得我们中国的经论呢还不完备，而加以当时所翻译的圣典有许多隐晦啊难以明白的地处，而且各宗的说法啊那么都不一样，莫之所从呢啊。因此之故呢，他就羡慕华贤的这种伟大的举动，他就发愿要向西来求法啊。所以就在唐太宗贞观3年，也就是西公元623年4月1日啊，他 开始冒险的孤城啊，一路上受了许多的艰险啊，其中呢又经过800多里的沙漠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也没有水草啊，那单骑独行啊，那么常常遇到啊这些鬼怪啊，奇形异状，那么啊来围绕人的前后，那么他就念这个心经啊，诵念心经。那么诵念心经，他为什么会念心经呢？因为啊，这个就是啊，他呢在游历印度的时候啊，那么心经呢就是有这个变化的僧人，变化的僧人口授，这个口授给他的，说你假如遇到什么啊这个鬼怪的话，只要诵念心经，您就可以啊免这个灾难啊。他真的啦，就心经送出来，声音一发出来，这些鬼怪就消灭了啊。那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呢这个就这个冒险走了50000多里啊，一直到贞观的7年才进入印度。进入印度之后，他就普遍游历诸国，广学圣教，通达各种的语言文字，所以呢到处都受一般人的欢迎和拥戴啊。尤其他呢到了这个那烂博士来跟从当时最有声誉的佛学的泰斗，就是戒行论师，来接受唯识的宗旨，跟他呢学这个瑜伽师地论等诸大乘的这个经论。他每次参加宗教的辩论大会都获得胜利啊，所以呢他的声望一天一天的隆盛啊。那么不久呢，他也就升任那烂陀寺的副主讲啊，副主讲。这位法师他很受当时印度戒律王的崇重，曾经呢在居民城特别开这个大会，那么不设一个宝座，请法师呢做论主，来称扬大乘的教义。于是就这个借佛王的力量啊，召集四方的僧众，并且请诸国呢对于理解佛法的这些人啊，那么完全集合起来，来恭听法师的这种微妙的议论。到会的人一共有18国的国王，也有大小乘的僧人呢有3000多人，还有婆罗门等呢有2000多人啊，还有那烂陀寺的僧人1000多人，那烂陀寺很大啊，也有1000多人啊。那么法师身作演讲的时候呢，他就宣示大众讲了，说我所说的假如有一个字不合道理的话，大家能够把它认错的话，我呢斩首谢罪啊，那么就是赌陀的啦，这个是不容易的啊，这个学问学到根本应该要赌陀的啊，这个不容易，我们100个陀也被断掉了。那么一连呢讲了10几天啊，当时呢啊大众都侧耳谛听啊，非常的佩服他的这种高论，终于没有一个人敢发这个议论来辩论他。那么散会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欢喜，赞叹呢是未曾有的事，所以啊很受当时戒律王以及各国王的啊这种盛赞和礼敬。那么其实还是很多啊啊，那么比如在常在各地演说经论， 啊，曾经呢折服当时著名的顺治的外道等，啊，连狮子光论师呢也被他折服，所以啊，历史呢就威震整个印度，他的名声呢传遍远近，啊，这个道俗没有不仰慕他的，啊，都知道有一位我们中国的法师很了不起的这位玄奘法师。那么法师先后留学印度呢有十几年的光阴，一共游历了30多个国家，那么巡礼佛的这个佛迹啦，啊，像佛的成道的地方，佛这个出生地，佛啊这个涅槃处啊等等，而且普遍的参访这些名师，他所获得的范本呢有657部。那么就在贞观19年正月啊，开始回国啊，来这个参谒唐太宗在洛阳宫啊。这个唐太宗呢慰劳呢非常的丰厚，而且很受这个朝廷的礼待啊。然后他刚回来的时候，哦，这个欢迎的人潮啊，这个不得了啊。还有这个唐太宗呢，就赐令他呢住在弘福寺以及玉华宫，专门来从事翻译的工作。他所翻译的经论呢，凡有75部啊，一共有1335卷啊，尤其以600卷的《帕波罗经》呢，是为这个杰作啊。当然啊，并且呢，著有这个啊《慧中论》《破恶见论》《真伪四量》，那么还有《八十规矩颂》等等啊。那么他的这个学问呢，是非常的这个博通啊。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因为经过玄奘大师虚心求法，他能够穷本啊探源啊，能够得到佛教的全部经义。从此之后呢，我们的佛学在中国呢就昌盛起来，那么是对佛教一种非常伟大的贡献。他一生呢大大的弘扬唯识的教义，所以成为唯识中的初祖啊。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啊一大的功臣。他呢在高宗宁德元年，也就是公元589年啊2月5日啊，他老人家原籍在长安的西明寺啊，寿呢享寿有65，就埋葬在白鹿原。这个寺里送葬的人呢有40000人，那么多啊，好几万人。那么元寂的时候啊，皇帝曾经大哭3天不上朝，他就讲了，我失了一件国宝啊啊，可见当时呢他敬重于国家以及他道德的这种感人啊的情形呢，可想而知啊。这个呢我们是简啊，也算是简单啊介绍玄奘大师这个情况啊。接着我们才可以顺着这个文啊，我们这次讲的跟上次不同吧啊，不同吧。还有接着我们看的本文，看的本文是玉师门名言，这个是翻译法师的名字啊。玄奘出自西域啊，玄奘呢他是他最初到西域，西域呢啊指这个印度方面呢都可以称作西域的啊，泛指印度都可以的。那么所于那难陀寺，他就首先在那难陀寺呢亲近戒贤论师啊，戒贤论师来习相宗的法门，修习啊研究相宗的法门，就是唯识宗。而唯识宗之独特其团， 他呢跟他学《瑜伽师地论》等啊诸大乘的经论，所以为师的宗旨呢，读读能够得到他的一种正传，折服意见，而且能够这个曲折降服啊，那么挫折降服，这个应该讲挫折降服啊，这种意见就是邪见呐、啊，还有制服各种的外道，身正五天啊，他的名声呢，这个震动整个五天族，不持此论归大唐啊，所以他就持着这一部论来归到大唐伟大的唐朝了啊。那么接着我们看他的这个本文啊，这个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啊，刚才我们讲到唐三藏法师玄奘嘛，奉诏啊两个字也是一个段落，再讲这两个字，就顺着这个文就可以讲了。啊，奉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奉唐太宗的诏令而来翻译这一部论的义之之子这一部论。啊，这个就是奉诏两个字的意思。再来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义，义者义也，义呢就是更义的意思，更义的意思，而这个义患于而为华言，故云义也，也就是更义啊，这个也就是翻译啦，梵文啊，梵文呢就是印度啦啊，印度的这个梵文啊，而成为我们中国话，中国的语言，将梵语呢翻成我们中国的语言，所以称作译也，所以就称作译啊。这个就是解释第三科呢，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接着第四科是什么呢？能事论人，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里面没有啊，要我们那一张表，那一张表，就是指谁呢？临宽山哺乳，广义转世啊，就是四十八页哈、啊，第二行下边第二行的文字有没有？啊，就是解释了。啊，解释这部论的人有没有找到没有？啊，我们这稍微解释一下。明，也就是标出朝代来啊，明朝，所以明朝朱洪武所建立的这个明朝啊。那么宽山呢，就是宽如山啊，宽如山。宽如山在哪里呢？在江西省九江县之南啊，江西省的九江县之南，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如山，也称作宽如山。吴如呢，就是吴鲁轰啊，宽如山的吴鲁轰啊，它的这个笔触它啊，广义呢，这位法师他是明朝憨山大师德清啊的这个侍者，憨山大师的侍者，他的为人呢非常的，他的这个开悟很早的啊，这个很精神敏锐啊，他的为人呢很精神敏锐，而且很机警啊，很机警啊，他有这种德能。那么其他比较详细的情况呢啊，我们是还没找到他的这个资料，还没找到他的资料。憨山大师是有他的脸谱，那么广义呢知道是这个憨山大师的侍者啊， 那么我们就知道，先暂且就了解这样子啊。以后呢，或者诸位呢有找到他的资料或者听闻，我们就可以增加下去啊。没有就暂且这样，就知道他是博弈啊，这个憨山踏实的事的啊，憨山踏实的事就可以。转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呢就采取古派的这个著书啊，这个把它罗合成啊，把它呢融会贯通啊，然后呢把它解释出来，所以叫做转世啊，就是这个编纂以前的古派的大德的著作，然后呢融会贯通之后啊。把它解释出来的，这个就是转世，所以这部书呢非常的精详，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个是简单解释啊，这个能释论人。好，这个解释完毕啦，接着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啊，解释第49页啊，49页。49页哪一个地方呢？就是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属于哪一科呢？就是甲二的乙一这一科，甲二乙一这一科。那么就是成的圣言啊，成的圣言，圣言量以标中的这个啊这一科，诸位有没有找出来？啊，找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依照着这个解释，是属于承啊，继承啊，就是承受啦，承受圣言量啊，就是佛陀的言教，来标示出宗旨来，来我是尊严，一切法无我啊，如呢就是照他。世尊，什么叫做世尊呢？就是九法界一切世间之人所尊重的，称作世尊，这是佛的10个德号之一啊。像佛陀他世间人所尊重的啊，他的老人家这么讲，一切法无我啊。那么这个底下我们就说明了，一切法根本呢找不出实我啊，这个实法来，因为我啊，我包括人我、法我嘛啊，就是人法这两种我呢，它的实际的具足呢都找不到啊，就是无人我也没有法我，所以一切法无我。至于这个道理底下就说明啊，我们这个是简单说，我们看它。如世尊言者，原为佛说，乃论出推春法有守志。这个如世尊言者，这个如世尊言，这个世字怎么解释呢？啊，那么是原为佛说啦，原来是佛所讲的。啊，那么如世尊言。就是向世尊所说的，这个就是乃论足的论足推尊法有守志。论足就是指天亲菩萨，他呢推崇尊重啊，他所讲的这个佛法呢是有守从来的，字里面的从来的意思是有守根据的，并不是我随便讲的啊。那么就是承有继承啊，就是佛陀啊的这个言教，然后才发挥这个意义，它不是自己杜撰的情况。接着，一切法无我者，为白法即二无我也。讲到一切法无我是什么呢？啊，就是所谓的白法以及两种的无我。因为白法它就是一切法的这个概略的情况， 因为无量无边诸法归纳成八万四千法，八万四千法又成为六百六十法，六百六十法又说是白法，所以白法就代表一切法。无我呢，就两种的无我，就是佛文所讲的第一种普特切罗无我，第二种法无我。世尊乃说法之主啊，一切法乃所说之法啊。世尊他是说法的主人呐、啊，啊，他是法王，说法的主人。而一切法乃所说之法，一切法也就是万法，是佛陀所宣说，哎、啊，也就是被宣说的这个佛法。而云无我者，而这里却是讲无我的情况是怎么意思呢？怎么意思呢？则说无所说矣。那么佛陀呢？他说讲了一切法，而称作一切法无我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无所说啊。他老人家说无所说，我们听无所听。他老人家说无所说，我们也听无所听。好，那么底下就解释说无所说的道理了。啊，所以说何也？什么道理呢？说无所说的道理是怎么样子呢？啊，彼佛本无法可说，亦无实法与人，但就众生所知之情，随意而急迫之耳。这个就解释这个道理啦，解释说无所说的道理啊。因为呢，佛本来没有法可宣说的啦，啊，佛呢也没有实际的法给我们啊。他说的话有没有实际的法给我们呢？我们是找不到啊，啊，他也不可见呢、啊，啊，那么找不到啊，也没有实法给人呢、啊。说法只是好像治病，他好像就是大医王，佛呢就是大医王，我们众生有病啊，他说法只是为了治这个病，病好了就好了嘛，啊，没有实法给我们，没有实法给我们、啊、但就众生所执之情，他是对治众生的执情而已啊，虚妄执着的这种情境而已。那么随着众生的机遇而分别来击破众生的这种执情罢了，所以呢并没有实法语言，也没有这个法可收啊，所以它是说无所收。好，接着再看底下，且一切法者乃是出世间一切圣法之法也，而且所讲的一切法呢，就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圣凡圣人凡夫啊，圣人凡夫，圣人那些包括啊二乘菩萨都在内，凡夫啦也就是包括外道啦啊，那么这个世间出世间一切圣凡之法都有讲到。为什么呢？以凡夫妄执五蕴身心假我为我，因为凡夫他虚妄执着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身心啊，色蕴呢就是属于身，其他的色蕴就是属于心，就是物质跟精神这两方面啊。那么是属于假我，怎么假我呢？是五蕴假合的吗？是他本空无蕴非有嘛，所以他是假我啊，所指组成的这种假我。可是世间的凡夫他就希望执着这种无蕴身心假合的这种假我呢，把它当作真我了。那么既然当作真我，就爱着这个身体啊，爱得不得了啊，那么疼爱这个身体啊，为了这个身体的缘故，所以就造种种的业来了，造种种的业啊，那么所以呢多执着有这个，他就 魏涛总统的业务就是知识的关系啊，知所认为时代的关系，他不了解这是虚妄假合的东西啊，这是凡夫虚妄执着的情况，把这个当作实我。还有外套妄执神我等为我啊，外套呢他虚妄执着这个神我等等呢认为是我啊，这个呢我们今天特别啊把这个啊列出这个表解释这个神我，大家呢把这个表拿出来一下啊。那么就是昨天发了一张表还没讲完啊，昨天的那一张表呢先看护妻，找出护妻，找出护妻来，就是外套直升我等呢，外套直升我等。好，我们就要看着这个文来加以说明。外套所执的是属于啊所执的这个实我，他认为呢，我体是长啊，就是很长，那么是真实的，而且呢是这个虚灵很微妙不可思议的，他呢就称作这个神我，把这个神我呢当作所执着的真实的我啊。那么神我是属于哪一种外套所主张的呢？就是底下数论外道二十五地之第二十五称为神我地啊，称为神我，神我地。管理这个啊数论外道，好，我们呢接着再看护八的表解来解释啊这个数论外道。护八的表解，那么这个呢是从数气成为数四论数气呢露出来的啊。换云数论呢，换于叫做生啊生区啊，此翻为数，这个呢用中国话翻作数，即智慧硕硕度诸法根本来立这个名称。也就是以这种智慧的这种数呢啊，屡次屡次，硕硕就是屡次屡次来度量一切诸法的根本，所以安立这个名称称作这个数。从数起论，从这个智慧之数来升起这个论啊，议论，那么就称作数论。论能生数，亦名数论。因为论呢，它能升起这个智慧之数，所以也称作数论。照其照数论其随数论，那么就称作数论者，称作数论者。这个这位的这个外套的啊，这位外套呢，他所造的论叫做什么论呢？就是金七十论啊，金七十论。那么怎么称为金七十论呢？时间也到，我们下一节继续说明。这位外套的这个法师呢，他所造的这个论呢叫做金七十论。我们呢来说明啊，他这个金怎么称作金七十论。那么在数据上他讲呢，说呢有这个外道进入金耳国，金耳耳朵的耳，金耳国，那就用铁啊啊来叠护，用铁把这个护啊护把它裹住，也好像智慧太大肚子会破掉一样，把这个铁呢裹住这个护，然后头顶上戴这个火盆，然后呢来打击啊这个敲击这个国王的论骨 将这个论古呢把它这个打击，就是敲着这个论古，然后求出家的法师们来论义啊。那么就争论到世界呢出有或无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来这个说呢出家的法师不如啊这个外道，所以他就造了70行的颂、来申诉述论的宗旨。这个当时国王就是他的意呢就是向着这个外道看，因此就拿这个经来赏赐给他。外道想要彰显自己好的名誉，所以就把他所造的这个论称作经七十论。那么这个我们考察呢天亲菩萨就是婆娑盘度法师传，他呢是属于佛灭度之后900年当中900年中贫奢阿婆娑外道的这个事情，是属于贫奢平缓的贫贫奢阿婆娑的这个外道。那么这个外道呢他是述论这个述论的这个外道，他就进入到这个阿苏奢国，阿苏奢国在正勤王的地处，这个国王叫做正勤王正勤王的地处那么做这个论议，因为这个胜利的缘故嘛，所以国王就赐给他三洛沙的这个黄金这个黄金的单位呢三洛沙的这个黄金当然是不少了。那么就到了贫奢和山的石库当中呢他生了之后嘛就化成这个石陀，那么永远要留存这样。后来天亲菩萨知道了这桩事，就也造了70的真实论来破这个外套所做的生趣论所做的这个述论，那么所谓呢从头到尾都瓦解了，没有一句呢能够建立。这个国王又以三洛沙的这个黄金又赏赐给天亲菩萨那么这个是这桩事情这个是讲到述论的这个外道。好，接着我们继续看底下底下的这个就是护妻，继续再看护妻。这个述论外道他有这个讲到25谛，所谓25谛呢就是述论外道说明宇宙万有开展的状况，它的顺序根本的原理就是属于讲到这个25谛。25谛的第25就称作神我谛那么就是愿离23谛而以神我而独尊，独住呢特别这个尊贵那么就称作这个涅槃，以神我称作这个涅槃。接着我们再看唯是数据一末曰就一卷之末这样子讲，经70论神我以之为体。经70论呢它的这个神我地是以师作为他的这个字体，那么其他的一切之外道有自我他我疾病离病等之别有自我他我，其实自我他我都离不开这个疾病离病等等的这个情况， 那么至于集运离运呢，下边我们也在下面说明，还有二十五地它的情况在列表在说明啊。好，我们就看它金莲花的歌表，先说明金七十论所立的二十五地啊，所立的这个二十五地。好，金七十论啊，不求的表啊，所立的二十五地，这个是从数据呢把它列出的这个表啊。那么中间呢有四种，这个广泛的就是二十五地啦，我们看首先看简略的三种。首先变异，所谓变异就是中间的二十三地，中间的二三十三地是自信所变作的缘故，所以称作变异。接着再看自信，自信呢也称作理性，也称作理性。那么今名自信，古名理性，今名现代的名称叫做自信，古代的名称就叫做理性。因为它跟名合在一处的缘故啊，那么作为自己的体性，所以称作理性。那么现在称